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二的同一时间又收听我们的《往事如风》，我是孙浩，
我是丹丹，
我是碧辉。
我们三个人呢，今天想一改往日的这个铿锵有力的这个作风啊，然后我们想先给大家放一首温暖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刚好遇见你》，也正好契合我们本周的这个主题吧。好，丹丹和碧辉，你们俩听过这首歌吧？中文版的歌。
对，中文版很熟悉，英文版我是第一次听。
我中文版、英文版都没听过。
哦，
你老了。
我在百家买东西，我就发现我一去百家买东西，哎，他每回放的歌就是这个《刚好遇见你》。
哦、是吗？我第一次听。
我觉得这个英文版的歌曲好像比那个中文版的感觉更柔和一些。反正给我的感觉是，歌词你听不懂的时候，你就觉得旋律很温柔。
对，它的配乐更温暖。对，它的配乐更温暖。
我感觉
歌词更有深度。
很温馨，就是很暖心的感觉。
对，是的。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想给大家就是说讲一些温暖的话题，因为生活当中比较沉重啊，其实这个呢话题是丹丹最先发现的。
是的，
对。
我就是看见咱们就是西雅图的那种中文媒体里边就在报说，在西雅图呢有一个爸爸名叫 Wallace 华莱士，那他呢就是在西雅图的各个社区插标语，上面就写着比如说不要放弃英语的啊，各种这种鼓励人的，或者说你值得大家的爱啊，或者说就是你很棒，就类似这样的鼓励性的标语。对，然后呢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是因为他也听说了就是咱们在前几期说到的那个新闻，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啊，春假哈，连续有四个中学生自杀了，他就觉得他也发现没有人谈论这个事情，虽然就是好像这么悲剧连续性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可是没有人愿意谈，所以他觉得这个回避不是一种解决的方式。那他呢就正好在新闻上也是看到说，在俄罗冈州有一个妈妈是从2017年就发起了这种通过这种鼓励性的标语让大家不要放弃，去关注人的这种心理健康什么的，他觉得很认同，他就觉得那好吧，我可以加入这个，他就开始自己自掏腰包去买，跟这个妈妈叫 Amy 的妈妈哈、去买来，然后呢在西雅图插上这种标语。我呢是在两个星期前啊，不，一个星期前，一个多星期前，对，一个多星期前，我是在我们萨马美什那个萨哈里那个社区，我突然就发现路两边都是 Don't Give Up， 然后我觉得好奇怪呀、觉得啊，对，后来我跟这个新闻对上号以后，就发现哦，那就是说明在我们萨马美什这边也有人开始加入这个运动了，我就觉得很温暖。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哦，挺好的，还有人特意在路两边插这个 Don't Give Up，就是很能，至少如果有人真的觉得很绝望的时候看到这个还会觉得哦，有个陌生的人还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心里会有一点温暖
啊。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刚刚光光看到那个标语的话，可能那个感受还不一样，再结合这个新闻的话一听，然后就觉得说确实挺感人的这样一件事情。
是的，
就是前两天我也是看了一个那个小视频，这个是那个碧慧那天转发的那个小视频，就那两个孩子鞋的问题。
那个视频已经接出来很久了，是一个埃及的20岁的一个青年自己拍的一个小视频的，这个很温暖的视频。对，那个其实应该很多人在微信里面都看到了，真的是非常感动的。
大概是一个什么内
容？大概就是一个孩子，比较贫穷的孩子，他就穿了一对人字拖，他在路上面走的时候，走着走着就是有一边鞋子就掉了，然后就是一开始的小影片描述了就是这个孩子多穷，就从他的那双脚穿的鞋子上面看出来了。然后呢另外一边呢就是画面非常强烈的对比的，就是另外一个比较富裕的孩子，爸爸牵着他的手，然后他一边走很爱惜自己的鞋子，那双皮鞋锃亮锃亮的，然后他走两步都要擦一擦怎么样。就后来他们要上火车的时候，人挤的时候呢，那个富有的有鞋子穿的孩子，他的有一只鞋就掉了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没有鞋子穿，需要鞋子穿那个孩子就看到了，看到就把他捡起来，就追着火车去给他送过去，
想扔回去给他。
对，然后这个故事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他没有送上去，但是呢另外有富有的孩子呢，他把脚下的另外一只鞋子脱下来就扔下到那个火车站的月台上面。就是说就那个画面，我觉得他的构思，我觉得当时这个是我第二次就那天看，我是第二次，我很早以前就看过这个小视频，我真的是非常震撼，就那带来的信息里面的人性很丰富的内涵带出来了。
对，就是一种相当于爱的能量的传递和扩大，是吧？
对，
我觉得那个文章当时那个就是这个朋友圈转发的这个有一段话，我记得我当时是专门把它截出来了，我转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不是我的，我会把我得到的再还给你。然后呢站在另外一方角度，他说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给你。我觉得那两句话截出来相当于是两个孩子的对话。
对，
我觉得
是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两个很单纯的孩子。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一方面是温暖的这个 感动的同时，另一方面觉得就是说在成人当中，现在我们开始越来越缺少这方面的这种
对
人和人之间这种
互相成全，
对
嗯
对
嗯，
然后无条件的这种信任、
嗯、
然后这种本质上的这种单纯啊，
嗯，
然后你觉得说是是很感人，很我觉得有点纠结，然后还多少有一点点痛心的那个感觉，就觉得说我们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加、
嗯、
一点点这个经历的人性的复杂化、
嗯嗯、
然后很多东西你不太愿意那么去轻易的去相信别人，毫无保留的去信任、
嗯、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很难过的一点。
是的，
哦，反正其实现在再看下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和人之间，其实每个人都选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给别人传递温暖的时候，咱们当时看到那几个孩子自杀的时候，我们当时试图是说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和大家起码能跟家长们去分享一下说孩子们的压力有多大、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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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让家长对孩子们多一点点关注、
嗯、
啊。
对对，咱们就是希望起码我们对这种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要去消极回避，不是说你不谈它你不面对它它就不存在了，
对，
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可能你需要面对，那不如积极的去找一些资源，对吧，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孩子，自己也能够面对生活中的这些压力和挫折，也知道有哪些方法，对吧。
对，我觉得家长们也需要去学习、
嗯、
去更新，因为现在社会上面的信息太多了，
对，
孩子们得到的信息包括正面的负面的很容易、
嗯、
我们成长的环境哪有互联网啊，那现在孩子们都每天接触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说你根本不知道、
嗯、
有可能这些信息就是有一些很负面的，所以我觉得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这种目的，但是家长们也应该把这些、
嗯、
警惕起来。
是的，然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这个爸爸，这个叫华莱士的这个爸爸，他其实就是想以身作则，就是自己开始去行动了，到处去插标语，那他的女儿就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就分享了，哦，他爸爸插完标语坐在那休息的那么一个照片，对吧，旁边就是不要放弃、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积极的去面对，积极的去想要去给别人送去温暖解决的这种方式，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孩子，影响到周边好多邻居也给他捐款，然后也加入进来了，包括我说我们撒妈妹肯定也有人加入了呀，所以我才能看到他那个标牌、
嗯、
对，所以每个人可能他选择去解决方式呀，或者说选择传递爱的方式会不一样，但是呢咱们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大家去行动。我就是觉得咱们华人很多时候吧、
嗯、
会比较担心啊，周围的人怎么看我，如果我做这个事情，然后总是无形中会给自己一点压力，本来很好的想法也许就没有去做，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你这个东西会带给别人温暖，带给别人爱，你就别犹豫，别觉得好像哦，有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傻呀，我干嘛要做这些，你就去做就好了，对世界来说是好事。
好像我这几年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原来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我看见路边插的那个牌子，
嗯，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标语牌吧，它很简洁，它那个话可能就那么一个词儿、
嗯、
两个词儿、
嗯嗯、
你没有相关的这个知识背景的话，或者说你不熟悉当时的这个情况的话、
嗯、对对对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牌子插的是什么、
嗯、
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看是不是有个名字什么什么 yes， 这是最早的时候，我当时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啊、他们后来有人说哦，这可能是选举，是不是要说你谈谁谁谁 yes、
嗯、
或者有的时候出个什么牌子，或者说是什么，比如说是为了孩子们啊怎么样、
嗯、
但是其实他为了孩子们是什么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
对、
哦、
对，
你们是、
嗯、
要是没有看到相当的相关的报道的话，
对，
你没办法在那几个字里面就知道整个故事的背后、
嗯、
对，
嗯，您这么说一下，你这么说起来我想插一个事情，我孩子呢，我在无意中哈，因为他在电台里面也有一个节目，在无意中听他的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他说了他一件事情，我忘了那个主题是什么，我记得他说的那一小段呢，我很震撼，他说我在去，就再去接一个小朋友，就那边放学的时候、
嗯，
就站在那个车站，在那里 冒着小雨在站在那儿。然后呢，那天在学校里面，遇到了一些挫折，心情非常不好。就那个时候，迎面走来一个高中生，然后那个高中生就对他说：“他说，天气这么冷，你这一个人站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回家呀？你要小心啊，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好像问候关心了一下你，为什么呀？怎么样？天气这么冷，就是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当时很暖，很温暖。我在重听他的节目时候发现了他有这么一个心理历程，我心里面就很难过。后来我就找机会跟他聊了一下，我说是吗？他说是的。怎么样？他说哦，我成绩就考得不好。我说哎呀，这成绩的事情不是一次就定输赢的。
对，
就跟他说。所以呢，我觉得我还幸运的就是那天听到他节目了。但是我们家长怎么样跟孩子们交流得更好一点呢？就不要只是觉得啊，他不愿意跟我说。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这个青少年 teenager， 他们有他们的特点，就是反叛期吧，这个认知过程。然后我们家长呢，必须得去学习这种技巧，还有学习他们这个时候的遇到的困境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撬开他的嘴巴，就让他分享。还有一个学习自己怎么去当家长，每个阶段我们家长的角色应该是不一样的。他们婴儿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然后到了那个少年青少年的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应该去放飞，有时候呢要很巧妙的去关心他们。所以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很心痛，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警钟。
对，哎，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爸爸他走出去那一步，我觉得就是说他女儿把他那个照片 post 出来，我觉得这一步也很关键，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想想，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一个，就是说所谓自媒体时代越来越蓬勃发展，然后传统媒体越来越在被取消和取代。可是在这种新的自媒体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话语权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相当于是你是有一个主观的这种电台也好，或者说是视频。就是电视台也好，有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选择 post 什么内容，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把控的。
对，
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比如说我们特别私密的一个圈子，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圈，我们是特别私密的，我的这个圈子范围的那人特别 close， 那我可能 post 一些啊，我的喜怒哀乐我都可以说，那可能你也能得到关怀，就特别亲近的人。但是比如说我们相对，就像比如说过去的微博也好，就相对那个更开放一些的一个平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多有一些正能量的东西？这个对，我觉得好像这几年人们把这个正能量吧，好像又归为说是不是特别向着某个喉舌去说话，或者某个什么样去说话，这个叫正能量。就是说啊，我觉得是更注重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良性的关系和发展，就是说学会表达，我们
表达。对，
是的。
你看我孩子那个事情，只是一高中生就问他 OK， 他就觉得突然间就是很温暖。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想到，走路过来迎面过来一个高中生就问候一句话，
对，
让他在学校遇到的挫折，然后在那个时刻就觉得有一种温暖。
对，
其实你就像我就将心比心吧，如果我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人，一个小孩我怎么样，也 OK， 就一句话可能就改变了一些事情。
对，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回来。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 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欢迎回来，往事如风，我是孙浩。
我是丹丹，
我是碧慧。
我们刚才呢，其实跟大家就聊了一下。那我们现在呢，想再给大家放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叫《Summer Snow》。我这个人就有点坏啊，我把人家一个很温柔的一个歌曲《Summer Snow》，我给翻译成《六月飞雪》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其实还是很温暖的一首歌曲。我们把声音降下来。其实呢，本来这首音乐呢挺好听的一个音乐啊。我说呢，就看人这个翻译的这个语言不一样的话，本来呢人家说夏季很凉爽，说 summer snow 这样一个感受，但是被我要是说非要翻译成这个六月飞雪的话，这个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学会这个表达，实际上是在人和人交往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
对，尤其是涉及到语言翻译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本族的语言里边有一个背景，有一些文化背景在里边，当你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人们自然就把这个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你一说六月飞雪，如果是汉语的人可能就会想到那个什么窦娥冤呀，什么就是那种了。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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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很
对
negative，
但是可能英语
的
对英语的 summer snow 它就没有那种，就是一种夏天凉爽，
凉
对、舒服的感觉，舒心的感觉了。对，
其实可不可以说是雪中送炭的感觉，因为夏天很热嘛，
对，
你就清凉嘛，就是给你一些balance 的感觉。
对，
但是六月飞雪的就是一个雪上的那个加霜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对，
就
是咱们就说回到咱们开始说那个 Don't give up 啊，
嗯，
这个标语牌的话，
嗯，
我说其实你看我们在鼓励人上进的时候，
嗯，
我们去说这个 Don't give up 好像是说你加油你去努力，
嗯，
可能，
嗯，
但是呢你可能当时只是感觉说哎这是个挺励志的一件事情，但是说加上我们那个故事背景，
嗯，
是说给这些孩子们去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不是我逼迫你 push 你再去往前走，
嗯，
好像就是说我给你伸出了一双
手，
嗯，
我想拉你
一把，
对，那你们就是要看到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对，
对，
不要就是太过于悲观了，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了，对，其实就是说，
嗯，
你起码看到是还有人关心你的，即使我不认识你我都希望你看到这个哈，会有一点暖意，你就停止这种消极的这个想法，
对，
对，它就是这种一种希望在里边，嗯，
来自陌生人的一句问候或者说一个微笑，其他的作用
就
有时候对真的不一样，那个力量特别大，
对，绝对不一样，
对
对，就非你刚才分享那个你儿子说那个他碰到的一个陌生人给他的那个关心，我也碰到过，而且就是，
嗯，
我现在也还记得当时的那个场景，
嗯，
我当时是2008年刚参加就是国内和美国合作的一个项目，交换教师来这教汉语，到纽约来教汉语，
嗯，
那我刚到纽约可能就是不到一个月，然后呢其实人家天气预报已经说了有 hurricane，
嗯，
我当时就不知道飓风是个什么，
嗯，
我就觉得啊可能就下大雨，我说没事，因为那个正好是个周末，我着急要去他那的 Chinatown 去买一些中文的图书，
嗯，
我说不管了反正我得去，我住家的那个 homestay 的那两个夫妻也说啊今天你还要出门吗，说飓风你不知道吗，我说没事我带伞了，我带上伞就走，然后我就出发了，坐着地铁就去了，
嗯，
too young too simple，
对对对 too young too simple 嘛，对，就啥都不怕，我到了书店以后呢就开始选那个人就说啊你会汉语吗，我说会啊，我说我从北京来什么什么，他就特别热情，他说哎呀好不容易终于有会说普通话的人来了，
嗯，
然后他就说但是你为什么今天来飓风呀，
嗯，
我说飓风没事的，我说我坐地铁回去，然后他说哦他好吧，他说那你先选书啊，选书待会儿我陪你去地铁站，
嗯，
我说不用不用，我说地铁站离这很近嘛，我就走着就去，
嗯，
然后就开始选，选完书以后外面就是瓢泼大雨，特别特别大的，刮很大的风很大的雨，然后他就说要不然你等着吧你别走，我说没事我就去地铁站，我说我要是走太晚了天黑了更麻烦，然后他说那好吧我一定要送你去地铁站，
嗯，
我说不用了老伯，他其实挺大了年纪应该至少50多岁、
嗯，
至少，
嗯，
然后我说我认识路的，我说没问题，他说不不不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么大的风我一定要陪着你，
嗯，
然后他就陪着我就走到了地铁站以后我就明白了，
嗯，
真是不一样了，因为到处在广播就是他的线都改了，
哦，
他就比如说 B 线变成 Q 了，
嗯，
什么 R 又变成什么，因为纽约有很多很多条地铁嘛，
嗯，
所以你通常进站以后本来应该是这条线停的这个站全换了，尤其是换乘站他就说了这个线不停了，这个线改到哪里哪停，因为我坐上地铁以后我就知道了那个纽约的设施很陈旧，
嗯，
好多地方还漏雨，
哦，
就是它不是在地
铁
吗，结果你就
漏雨
就真漏雨，所以因为漏雨很多站就停了，然后那个不停的广播英语在广播，
嗯，
我就发现我英语够不上了，就是我就懵的状态了，
嗯，
然后那个老伯他也就着急了，他就到处看上华人面孔，他就去问，当然他也会说广东话，
嗯，
有很多人是说广东话的，然后他就问清楚了，他说好你坐这条线你坐到哪个车站以后就要下来，然后立刻去换什么什么，就是跟平常的换乘完全不一样了，
嗯，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感动，他就不辞辛苦的到处看站台上啊，哦，只要是华人面孔的他就去问人家什么什么这条线他这个怎么走，所以我就觉得哎呦那一天感动的不行，然后就后来就坐上地铁了，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个老伯真好，就是因为他我回到家我就反应过来了，为什么他要坚持要送我，可能他就碰到过这种飓风，他就知道可能地铁会很混乱，
嗯，
他也知道我这个英语可能也许就够不上了，
嗯，
他就觉得得把我安全的送上这个列车，
嗯，
然后后来我看下一个月就要中秋节了嘛，
嗯，
我就想我就准备了一盒月饼，
嗯，
然后卡然后再去书店去看他了，
嗯，
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觉得很亲，他就说哎呀我就帮你把你当成像我女儿那样，他说嗯所以那天我坚持得送你，我后来其实你回到家再反过来想就觉得啊干嘛这个人要这么热情的非要这么去帮你，
嗯，
就是因为可能他能够预想到啊你会碰到这些困难，他就觉得不能说明明知道有可能这种困难，然后呢因为自己不帮助也许啊，
嗯，
这个女孩可能就是有生命危险，或者说就那一天就找半天，
嗯，
找不回家，嗯，
对，
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哎呦当时那个情景，对
对，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 我有一个同学，他是移民到了加拿大，
嗯，
他在叫满地可那个地方，然后他说那地方冷得不得了，他是零下，正常状态都零下30度的冬天的时候，去到-50度也偶尔也会有，就基本上那个状态，冬天的时候白天-30度都是冰，然后他刚去的时候呢，必须得去工作送孩子，那路上面结冰结得非常的厉害，然后走路都打滑，那没有那种经验怎么走，或者鞋子也没有，对，然后他-30度什么感觉呢？他说，冷得流鼻水。流鼻水，那个鼻水呢还没流出来，就在鼻腔里面就形成一个冰棍儿。他一抽啊抽，那个冰棍就在里面滑，滑来滑去，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挖出来一看，是一条冰棍儿，就在鼻孔里面。
好夸张，
很夸张。然后他说我在路上面走都打滑，他说哎呦真是很感动，跟我说一件事情，他说带着孩子就送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不会走，就回程的时候就在走路，在路上面走，在打滑，就很小心，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一步。一个脚印还头还低着，然后不敢迈开另外一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那个白人就走过来了，就跟他说，他不懂，因为他讲的是法语，他那时候还不会。然后呢，那个人说了一下，他不懂之后呢，就很绅士的就给了他一个那个手臂。他一看那个身体语言知道，就说让他扶着
他
的手臂，然后
走。
哎，他就觉得哎，那个时候他说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是那种就很陌生的人，他说哎呦这边的人太好了，人太善良了，他说要是在什么地方，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遇到这些人，很陌生的，我在那挣扎。对，
我们是有一年就是来在西雅图，西雅图这个地方说白了就是咱们坡多，然后这种上下坡的地方特别多。其实咱们的雪还没有那么多，冬天，但是一下雪就会遇麻烦。然后我们是有一年，第一年好像在西雅图就遇到，还是前两年，还不是今年这个大雪啊，还是前几年。然后那个。到我们家路上那是上一个大坡，然后那个坡呢，我老公的车当时是二驱车，那天下午呢他们还是就跟你说的你不怕飓风一样，那天说天气预报说要下雪啊，但是当时他们也没当回事儿，就因为以前也见过西雅图的雪都是边下边化，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还去打羽毛球。打羽毛球打完了以后呢，可能那条路上就出现车祸，他们回来就有点就堵了。堵了以后呢，就是晚上到快12点了，我就看还没回来，我就很紧张了。我说这什么情况？然后就给他那个就是搭伴儿的那朋友打电话，也没有信号，就是整个就打不通。然后后来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是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我就说你什么情况？他说是这样，就是他上我们家坡的时候就开车，他那个车是两驱车嘛，不是四驱的，然后就趴窝了，就上不来了。趴在那儿以后呢，他当时说想给我打电话呢，可是可能也是信号断，我们那儿已经停电了，家里就是已经停电了。然后呢，就说打电话也没电，也没有信号，然后就打不通，然后就说那没办法，要不走回家吧？就当时就说没办法，要不走回来。结果他正往回走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是大概是我们那个大社区啊，大的 community 的一个老爷子，他就去开了个 truck 带着他儿子，他因为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一路趴了一路的车，然后呢他就专门回了家，因为他那个车可能也不是特别方便，回了家以后开了个 truck。开了个大串车出来，然后就看着就接这一条路上的人，就把一个一个送
回
家。对，当时我老公是这么被送回来的，所以当时也觉得都挺了不起的。这些人就是因为那都很晚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可能是不是我们生活中得遇到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才能会更感动你，或者说我们。哎，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在国内这个自然灾害其实没有这边感觉这么明显，可能这边是不是人口密度小，然后呢这个天气啊，它你就感觉这个天气因素特别变化特别快，不像国内可能就城市里的密度很大，说咱们连下个雨都很少了，然后这边这个天气就像你说，你根本想不到这个飓风到底会大到
是什么样，
什么样，我也想象不到那个雪会厚到那种程度啊，就是说可能在这种问题上，在大自然面前，人和人之间就会觉得说，哎，其实 你太渺小了，就得互相帮助，
就是，对，就会需要互助，而且可能因为他得到过别人的帮助哈，就愿意继续传递，继续去帮助别人。
就咱们这么说了几件事情，
嗯，
就是说你的在纽约的一个遭遇，
嗯，
然后呢，
嗯，
我朋友在加拿大的一个遭遇，但是现在我们也是身体力行的去帮助别人，
嗯，
我觉得可不可以说我们国内有句话就是送人玫瑰吧，送人人贵，那手有余香。
对，
其实这个就是正能量，只要你从身边的事情一个一个的做下去，一件件做下去，那感动了别人，人家体会到，然后呢他也会把这种正能量的就一点点的传递下去，通过一件小事儿，其实事情不需要大，就是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现象，社会现象，每碰到一个人眼睛看了他都给你微笑，
嗯，
然后我觉得哎呀这件事情当时很震撼，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微笑，因为在我们长大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很陌生，就看一看，因为比如说眼神正要接触的时候都要把它挪开，
嗯，
对吧，
嗯，
然后有一次我回国就去看朋友，然后呢早上上他们家都走楼梯的，那走楼梯正好有个老伯下来，我就对他笑了一下，他一看到我他说哎呦姑娘今天早上怎么那么开心呢，就咧嘴笑呀，
嗯，
就他我翻译成为是这个意思，但当时呢，
嗯，
他就是特别的特别的怎么说，就是好像调侃的意思，
嗯，
很怪异，
嗯，
那种语气来问我，
哦，就是，他来说，
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整个社会都有这种风气的话，
对，
而且传递下去的话，
嗯，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那个社会怎么说一个气候，
嗯，
大方向在那，
嗯，
对，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一个的做下去的话，那就是凉了，那就是一个很负面的，或者说基本上是没什么正能量的一个社会了。
对，我们其实这边呢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嗯，
就是每年圣诞节，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就是说每年圣诞节如果你出去吃饭的时候，
嗯，
就是这边呢特别好，就是一桌比如说这个饭店啊，然后我们遇到过，就是说有人就突然你结账的时候有人就跟你说，哎，有人替你买单了，今天是Santa给你买的单，
嗯，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个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嗯，
然后呢你会自然不自然的你会选一桌，比如说哪个人带了个小朋友跟你家孩子很像，
嗯，
你说那我替他买，然后其实这一天下来，嗯，这个餐厅的人他都是很幸福的，
嗯，
其实你也花的是你那一份钱，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没遇过，
你
没
遇
到
过
我是遇见过，是母亲节我们不知道，
嗯，
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去买单，他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就少一份钱就给你们买单，
啊，
所以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挺需要去推广一下的，
嗯，
对，
就挺好，就虽然是挺好玩，但其实大家结的账都是只是本就给人家给买单，
对对，
嗯，
对，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孙浩。
我是丹丹。
我是碧慧。
好，我们再放一首，这回回到一首中文歌曲，是朴树的《清白之年》，我特别喜欢啊，它就是带我们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
最后那一声叹息啊，好像有点遗憾，就觉得说那个单纯的时光，我觉得歌词很简单，然后呢配乐也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想找回原来那个感觉，
有点无奈的感觉。
对，
但是回不去了，他是已经知道肯定是回不去了。
对，
不过呢我是觉得像稍微的保持一点那种童真也好啊，还是好的，对吧？
对，
像就是这个圣诞节嘛，你说这个圣诞节这个免单的这种，说是圣诞老人帮你免单的这个，又让我想起来了，我们闺女大概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她听说了旁边的小朋友跟她说啊，没有什么圣诞老人，那些礼物呀都是你爸爸妈妈给准备的，说圣诞老人根本就没有。 好，他一下子就觉得那个世界有点崩塌的感觉，那就过不去了，就开始不停地问我、
嗯、
妈妈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嗯、那些礼物到底是不是你和爸爸买的，然后你们准备的。我说反正我是没见过圣诞老人，然后他就说那怎么知道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呀。我说我是听说啊，如果你给圣诞老人写信，然后你就地址，比如说就写北极，那他就能收得到、
嗯、
然后他说是吗，那我就要写信啊，他说我得知道有没有圣诞老人，然后他就开始写，特别正式的写了一个，写着写着就不知道怎么写了。我说你给圣诞老人写信呀，你不能光说你要什么礼物，你还得写我这一年表现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好的，举一些例子让他知道、
嗯、
哦你是个好孩子，这样的话他就会送你礼物了。然后他就写了，比如说他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小女孩个子很矮，所以呢就老有人取笑她，老有人开她的玩笑、
嗯、
然后说这个小女孩就觉得很难受，但是她说嗯，经常性的如果有男孩敢欺负她，她就一定站出来吼他们，或者说就保护这个女孩、
嗯、
我说那很棒，你就写这个，然后就寄出去了、
嗯、
寄出去以后没想到过了两个星期，哦就真的有一封信回过来了，然后就是写的他的名字，我就递给他看了。我一看啊、
嗯
哦，那个邮戳还是一个就是圣诞老人带着雪橇还有麋鹿在前面跑，
哦、
哇，那兴奋的不行。
邮戳
是一个特别的，
哦、
对。然后他就打开，哦，一打开呢就是。
那不是你写的吗？
不是我写的，这100%，我也很惊讶，我就觉得啊，这回信呀，我还想
留着吗？那封信
留着呀，留着呀，
哎、
他保存着，他保存着放在他的床头柜里头呢。
对，
然后他可开心了，他就打开读啊，那上面就写啊，比如说啊，亲爱的孩子，什么什么，我很高兴的看到你啊，有这种勇气去帮助小朋友，你是个很棒的孩子，我希望你永远保持这种勇气，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敢于站出来去帮助他们。
啊、
哦，然后夸了一番，然后就说你这些礼物一定会收到的，我保证你，你等到圣诞前夜睡着了，你第二天起来就会看到这些礼物了。
嗯、
然后，结尾的落款当然不是圣诞老人写的，是那个 Sparkly Elf，、
嗯、
就是圣诞老人的小精灵助手，
嗯、
叫 Sparkly、嗯。哇，就兴奋地说啊，圣诞老人还专门派了一个叫 Sparkly 的小精灵助手来回复我的信，说他会守护我的。然后说圣诞老人真的有，妈妈你知道吗？哇，就兴奋的那天就不行了。我说哦，我说有太好了，我说你看圣诞老人真的有，我说你以后要继续做这种好孩子，继续做好事。然后。从那以后就是啊，更是了，班上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不平的事情，回来就跟我说妈妈那个谁谁又做什么坏事了，我就说他了，我还跟老师说，就是得到那个鼓励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就感觉哇，这是圣诞老人喜欢的品质呀，这个我要继续保持。
对
我就觉得、
嗯、
哎，所以这种相当于是像童话一样的东西也是很好的呀、
嗯、
让孩子能够很健康的向上的积极的成长。
对
这个事情我听说过、
嗯、
好像美国各地的邮局在圣诞节期间他要雇请这些 part time 就专门回信。
是的，
嗯，
我就是比较惊讶，他、
哦、
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格式化的啊、
嗯、
比如说都类似差不多的，他、
嗯、
是真的看了你这封信，
针对你个人
他读了你这封信以后呢给你回一个、
嗯、
啊适合你这个情况的信，所以小孩子就觉得、
嗯、
哇是真存在的，他收到我的信了，他读了我的信了，
对，我觉得他居然是因为我来的时候我们孩子已经大了、
嗯、
他对这个圣诞老人什么他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想法了、
嗯、对不敢
所以好像我没有过这种经历、
嗯、
我是觉得说如果邮局真的说专门为了这些孩子们开设这样一个、
嗯、
一个服务吧，或者是有专门的人再来做，我觉得这件事很让人感动。对
对
是的，那个邮戳尤其我一看我就觉得哎呀真不一样，这么大一个邮戳，然后
很明显的，
对，很明显的，然后又是对吧，一个彩色的信纸上面就是一个拉着雪橇飘着雪花那样的一个绿色背景的、
哦、
对，
你看看在他童年的时候、
嗯、
得到这么一件事情对他的鼓舞，对他的肯定，或者说他正义行为的一个评价。
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他长大之后这个事情他知道了圣诞老人不存在的时候呢，他这个触动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但是他肯定也会觉得、
嗯、
哦还有像邮局啊这样的一些人为了保持小孩子啊、
嗯、
这种想象力，
等他大了以后
他
也会
很感动，
嗯、
还是愿意专门去做这个事情、
嗯、
对，
所以
我怎么就觉得我又开始想犯坏啊、
嗯、
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是你、
嗯、
你姑娘的话、
嗯、
我会抓住我明年狠狠地提一个特别想要的礼物让你无法拒绝、
啊 这个他们有招的，他们美国家长就说，你跟圣诞老人提礼物的时候，你也不能太贪心，说圣诞老人不喜欢贪心的孩子，如果你太贪心了，你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他们有一个那个小圈画在那，就是你不要越线，所以他就知道，他说啊，他不喜欢 greedy 的 kids 啊，所以他们就知道，
不错，
对，就是你不能狮子大开口，否则圣诞老人就觉得你这孩子那么贪心，我什么都不想送给你。
对，
好吧，
这么看来，把我这种坏孩子也给对了。
对，而且我是这一次也才听我们孩子的那个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小女孩的好朋友说，他们美国的小孩是相信有一个专属他的这个小精灵保护他的，甚至就是说还就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就会弄了一个这个小精灵的一个小雕像或者什么的，告诉他你不要随便去碰啊，说这个小精灵有一点像什么呢，小汇报员，就是说从圣诞季开始他就会关注你的一言一行了，那他会在晚上的时候变成小精灵飞到北极去汇报你这一天到底干了什么了。我说
我也是
第一次听说呀，我说有点像我们那个请财神回天上去跟那个玉帝汇报似的啊。
我怎么让你一说马上就觉得这个风格就不一样。
我当时就是觉得哦还有这一招啊，然后那个小孩就说，所以你不要以为圣诞老人不知道你到底表现怎么样，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骗他。我说哦，原来还有这个小精灵是干这个事儿的啊。
对，我发现吧，在美国啊，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因为我接触的就很多那些少儿读物，他们这方面的比较正能量的，就非常注重，非常注重。扯远一点点啊，那个孙浩让我扯远一点点，你发现他们的童话读本里面，没有界定，老鼠都是猥琐的。狼都是坏的，狐狸都是狡猾的，就没有这种脸谱化啊。因为我发现我们那些故事里面太血腥了，
咱们
就怎么就淹死它，
对，
那个就是把那个尾巴夹断，然后那鲜血流了，然后就打败落荒而逃，
我
然后谁谁就死了，然后我就赢了，就这些我觉得特别的置人于死地的那种感觉。
咱们的童话有一点就是有一个这种教人道理的这种那个寓意在里头，所以他一定是要让孩子要避免这些坏的，你要一定要去按照这样去做，所以说呢他就有像你说这种套路了，成了一个套路化的一个东西了，
脸谱化就定义了一个，
对，
而不是培养真善美啊，培养这些东西，他把它功能变成是一个你得学会这些，你要避免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好像说是因为我们可能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文明啊，这个历史时间太久了，然后呢看世俗的东西看得太
多
了，就换句话说，其实人性的那些险恶的那个面，因为就是我们经历的太多，而且我们那个社会就是说尤其在近代，就都属于这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大国际大环境的一个底层块，相当于这么挣扎起来的，好像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世的险恶，似乎你就挣扎不出来那个感觉，所以好像是这些年就特别喜欢就是说先告诉孩子一些我觉得也对，就有的地方也对，就是说你告诉一些就是咱们说的人生不易啊，人生不易，你要积极一点也对，但是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度，然后是我们是给他创造一个美好的，就像就我说这个咱们就说这个饭这个圣诞老人这个美好的传递，然后让他知道人生不易需要我们用美好的东西来坚持下去，还是说我们人生不易需要削尖了脑袋去互相攻击来生存下去，其实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两条道，实际上生活都不易，其实就跟咱们上次说那个就是那个酒倒兵马俑那个手指，就咱们谈到说美国是想象的太容易了，就觉得说可能我什么都可以，我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象这个东西，好像这个度也有点过，
对
对，
跟国情也相关，
对，
确确实实国内骗人呀这种也多，所以说小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啊，对，好像
希望学会一个自我保护，
对，
对，
所以跟这个大环境是有
关
系
的，
但是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好歹说不管是在国内的也好，还是在我们生活在美国这边的也好，我们起码能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教育，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孩子的这个身上，或者说我们结合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个环境，我们试图
把这个教育的这个两个方面尽量的传递给孩子，
对，
把它 balance 好，就靠我们自己，
对。
对，
我其实想说说像我妈给我的教育，其实我妈就很不容易，她是9岁就成了孤儿，而且就是因为他们就是相当于当年是黑五类嘛，黑五类的后代，所以说呢，她成长就很不容易，很小的时候可能10多岁就开始给人家做保姆，这样慢慢一点长大的。那她每次碰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这世界上肯定有一些人是坏人，或者说包括他在孤儿院有的孩子就故意欺负他，但是他说也有很多好人，比如他就会重点说啊，谁在什么时候帮助他借了他钱，或者说看他啊好像也没什么衣服穿，那就把人家旧一点的衣服都收来就送给他，或者说谁就是给他送了一些面呀，多了一点什么油什么的，他就会重点讲这个比较好的方面。
对，
那些就是比较坏的人呀，那些比较这种世俗的东西呢，就很淡的这样子带过去。
就是我知道，但是我不去不去报复，
那么浓墨重彩的去说那些，他会把重点放在这种帮助他的事情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从小就是觉得，哦，他就总说，你能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不要犹豫，你就帮别人。对，
言传身教。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我也看到了，就是我妈妈她也是那种人，然后呢，其实她没有跟我说太多的道理，但是我经常看到她迎来送往的人家困难的，就是从乡下里面在